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28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印中领导人将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台湾地方选举结束之后，无党籍和国民党籍新科县市长纷纷表态将推动两岸交流，这是否会影响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请留意我们稍后的报道。另外，台湾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当局被宣判他判刑呢已经1周年了，台湾各界的民主活动人士呼吁中国释放李明哲。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捷克将减少在布拉格的俄罗斯外交官人数。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印度外交部长顾凯杰星期二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这个星期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讨论，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这将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四次的会面。路透社星期三报道，印中长达3500公里的边界，自两国领导人今年四月在武汉会晤，同意防止让政治纠纷演变成冲突之后呢，一直是平静无事。而在去年，两国军队在边界一处有争议的地段陷入长达73天的对峙，曾经引发交战的忧虑。印度和中国还将在年底之前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期建立共信。除了边界纠纷之外，印中两国还在争夺在印度洋的影响，以及就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战略角力。在马尔代夫新政府指责前任政府与中国公司签署秘密协议，令人口只有40多万的马尔代夫深陷债务危机之后呢，印度加强了与新政府的关系，表示愿意提供财政帮助。此外，印度和中国还站在斯里兰卡陷入政治动荡的对立双方的不同一方。不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印中两国都支持扩大两国贸易的努力。两国的谈判人员星期三在新德里举行谈判，试图打开两国各自的农业市场。目前双方贸易额达到896亿美元，而中国享有高达62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另外，据路透社报道，随着中国对沙特阿拉伯石油需求的增大，沙特自2012年以来第一次有望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与俄罗斯争夺对中国石油出口龙头的这个地位。中国是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的沙特，过去两年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份额被俄罗斯超越。不过随着中国一些炼油厂2019年投产，石油需求增加，分析人士表示，这可能令沙特对中国石油出口增加大约每天30万到70万桶。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在上个星期表示，将跟中国签署5项石油供应协议，将2019年的供应量提高到每天167万桶。2018年头10个月，中国从沙特进口石油达到每天104万桶，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 11.5%， 比2017年增加 0.5%。 中国今年1到10月从俄罗斯进口每天是139万桶，占中国总额的 15%， 2017年则是 14%， 平均每天进口120万桶，外界预计2019年将维持目前的水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驻美国大使警告说，美国强硬派如果试图让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分道扬镳，那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路透社星期二发表的专访当中表示，中国希望这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能够跟美国达成协议，化解贸易摩擦，但是同时他也表示，中国将奋力维护自身的利益。此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特朗普总统认为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美中峰会上，双方有很好的机会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库德勒也强调，达成协议需要满足公平互惠的条件，包括解决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重大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等问题。特朗普总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候说，他预计将把目前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的10%的关税按照原计划上调到25%，除非中国开放市场，允许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公平进行竞争。特朗普总统还说，如果不能跟中国达成协议，他将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或者是25%的关税。分析人士对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的会面能否达成协议有趋向乐观和悲观的不同看法。那么对此不看好的一些人士认为，美国和中国都释放出了底线的信号。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也表示中国的强硬立场。他说，我们不能接受一方提出若干要求之后，另一方必须满足所有的要求。崔天凯也将加入习近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参加20国集团峰会。那么另据路透社报道，阿根廷跟中国即将签署在阿根廷建造第四座核电站的协议。这个中国投入巨资的项目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在阿根廷这个美国的关键区域盟友的影响力。路透社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后呢，将对阿根廷进行国事访问，在这个期间将签署这项据说金额达到80亿美元的这个协议。拉丁美洲传统上是被视为是美国的后院，中国影响力在南美洲的扩大已经引起美国的警觉。阿根廷第四座核电站的这个项目将是中国在阿根廷投资的最大项目。那么中国呢，还将跟阿根廷签署一项货币掉期协议，金额比原先计划的翻了一番，达到187亿美元。这将是中国成为阿根廷的最大非机构贷款方。那么正在与美国进行贸易战的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了关税，而中国同时也是阿根廷大豆的主要进口国。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刚才也提到了，他考虑呢将按照计划扩大对中国商品征税的幅度和规模。那么有关的这方面的详情呢，那么下面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连线介绍。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考虑将继续提高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的幅度，将税率从之前的10%提升至25%。特朗普总统还表示，接受北京推迟提升税率的请求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很小。特朗普总统今年9月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时，先将税率定为10%，2019年1月1日上调到25%。特朗普总统表示，上调关税将按照计划进行，除非中国开放市场，允许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公平竞争。此外，特朗普总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如果美中两国的磋商无法取得对美国有利的成果，美国将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或25%的关税，这几乎涵盖了中国进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于本周五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举行会晤。有分析认为，双方都希望在陷入僵局的贸易问题上有所进展， 但是也有报道称，自从美国和中国同意两国元首在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以来，美中贸易战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乔治梅森大学市场研究中心莫卡特中心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汀·麦克丹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坚信关税是解决贸易逆差的途径。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这位总统喜欢施加关税，这还可能反映出他想要拥有谈判筹码的意图，这样做可能就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工具。但这位总统确实喜欢施加关税，他确信关税将帮助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
沃麦克丹尼尔则认为，贸易逆差与更大的宏观经济力量有关，他认为关税无法解决逆差的问题。此外，麦克丹尼尔表示，外界指称中国存在的盗窃外国公司技术、限制市场准入以及诸多非市场经济行为等问题，不太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得到解决。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那些问题不太可能一夜之间就能解决，还有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更大的问题，这也很难在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中就能解决。
麦克丹尼尔认为，美国应该重申其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并将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处理这些担忧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麦克丹尼尔表示，尽管他不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能够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是他相信此次的美中两国领导人会面将会为两国就当前存在的分歧进一步的展开实质性的对话创造一个契机。在今天下午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 G20 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工作晚餐。出席新闻简报会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透露，在美中经贸问题上，特朗普总统认为双方有很好的机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对此也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库德洛强调，达成协议需要满足公平互惠的某些条件。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For example,issu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比方说，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必须要解决，重大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问题必须要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特朗普总统可能会重申他的观点，那就是我们想要世界在理想情况下实现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和零补贴。
是的，此外，库德洛表示，美国的经济发展很好，而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情况则并没有那么好。那么库德洛在新闻简报会上他说我们现在的状态非常好，中国没有那么好。库德洛说，我不是要在这里批评中国的经济，但绝大多数观察者们都相信中国的经济在衰退，同时美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强大稳固的位置来迎接这场峰会。库德洛认为，在美中的这场经贸争端中，美国处在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可以经受住这场争端，而中国则需要做出改变。同样出席这场新闻简报会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说，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建立了非常积极的关系，双方领导人举行会晤是有益处的。他说，虽然这次特席会或许不会达成实质的协议，但是双方的顾问们或许能够找到可以寻求进一步努力的这样一个途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在听证会上反对削减2020财年的这个军费预算。在此之前，国会授权的一个国防委员会公布报告说，美国国家安全面临危机，却逐渐丧失军事的优势，未来有可能会输掉对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战争。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连线介绍。
今天的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呢，就是围绕这个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举行的。那么这个战略委员会呢，是国会授权的。那么他们在差不多两个星期前公布了这份报告。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听听这个资深参议员，就是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的说法。
这个获得两党支持的委员会说，我们的国家面临严峻的抉择。我下面引用他们的话，报告说，美国的国防和国家安全面临危机，联邦政府的最主要职责是保护美国民众，保卫美国国土以及捍卫美国在海外的利益，诸如此类。我继续引用报告，报告说，现在的战略环境越来越具有威胁，但是同时美军长期以来的优势逐渐丧失。
对，他那个说的这个战略环境呢，是指的说在东欧、中东和西太平洋地区，那么军事平衡，美军和给该区域的这些国家的军事平衡好像发生了变化，那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危机，甚至让美国陷入了一个紧急状况。然后他特别提到了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他就说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的话，那在未来的这个战争当中，那美军可能会输掉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争。
那在今天这场听证会上，有没有一些这个普遍的所有的议员都普遍关注的一些重点问题？
对，他们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军费预算。那么报告上说国防部一月份就是说公布了这个国防安全战略，他说这个战略指明了方向，但是美国好像是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帮助这个战略就是达成。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特朗普总统在十月份的时候呢，他还提出要将2020年的这个国防军费呢压缩到这个7000亿美元，那就是说比国防部提出的7330亿美元呢要少了5%或者4.5%的样子。所以呢，这个在听证会上那个议员们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先来听听其中的一个代表，他是参议员汤姆·科顿的说法。
英霍夫参议员提到了财力问题，其他参议员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要问你，拉夫黑德上将，报告提到的一点是2020财年7330亿美元应该被当作底线，也许还要更多。报告还说，特别令人吃惊的是，特朗普政府考虑将国防部的预算削减5%-7000亿美元。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吗？
That's correct, yes, sir.
对，这个拉夫黑德呢，曾经担任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他也是今天这个国防战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他也来作证。他就说，那个特朗普政府前两年增加这个预算，军费的预算，改善了美军的条件。那么科顿就问他，那是不是说这前两年付出的这个增加的军费只是一个首付？他说是的。
那对于这个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方面的威胁，议员又是怎么看的？
那今天的这个听证会呢，也是主要是围绕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展开的。他们就说，议员们就问中俄是如何在研发这个先进的武器，包括超高音速，那个导弹，还有人工智能，然后呢，以及中俄在灰色地带的一个竞争。那么这个灰色地带的较量，灰色地带呢指的是不是战争手段，也是但是用外交和经济威慑的手段，包括那个操控媒体、网络袭击，甚至利用那个准军事的手段来进行较量，对付敌手。那么这个其中呢，有一个参议员甚至担心中俄会联手。我们来听听，他是参议员蒂姆·凯恩，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I have been concerned.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我在看这些分析，但是几乎很少有人提到他们的联手。我们在谈我们的能力时，我们一直在谈我们的盟友北约组织，你们也有提到盟友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很少分析我们的竞争者未来结盟的问题。我们在外交领域采取措施的时候，比如伊朗可能会与中国和俄罗斯走得更近，最近我们也看到中国加入了俄罗斯的军演，我们看到我们的对手在合作，但是我们的研究分析很少把这当成真实的行动。也许我们不会同时打两场战争，但是我们可能会同时遭遇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军事行动。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发现在北冰洋或其他问题，如果他们联手，这对他们都有好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对，他这个问题呢，其实是针对报告所说的，说美军如果是要双线作战或者是多线作战的话，那么美军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在美国的这个军 战略报告当中呢，通常是说就是美军应该有能力打两场战争。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一条简讯：中国重庆一家法院给美国前橄榄球运动员温德尔·布朗减刑一年。说在美国加州的对话基金说，布朗将被从重庆的一所监狱转到一个拘留中心，他在那里可以申请提前获释。布朗将于2019年9月24号获释。布朗曾经是美国印第安纳州鲍尔州立大学橄榄球队员。2016年9月24号在重庆教美式橄榄球的布朗卷入一场酒吧斗殴事件，因一名男子指控布朗在双方争执中导致其一只眼睛严重的受伤，不得不被摘除，向布朗提出索赔$100,000。中国重庆法院将布朗拘押，并且于2018年9月28号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布朗有期徒刑4年。对话基金会主席康源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这不是我们希望的最好的结果，但是这是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他说，对话基金会感谢重庆上诉法官对此案的同情处理。对话基金会说，重庆上诉法院对布朗做出的减刑是基于布朗的道歉和受害者的原谅，以及布朗做出的$200,000人民币的赔偿。对话基金会说，在布朗获准同他母亲进行视频通话中，他看上去精神很好，很健康。2016年被捕之前，布朗当时在中国重庆码头宫橄榄球队教美式橄榄球，他有一个11岁的儿子。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多起爱国事件引爆舆情，从苏州的马拉松赛选手贝蒂国旗，到台湾金马奖统独争议，再到意大利服装品牌杜嘉班纳 DNG 的辱华事件，引爆了中国网民强烈的所谓爱国激情，要求当事人道歉认错。那么无独有偶，这个月的稍早，中国官媒新华社就高调的赞扬义和团是一场民族意识觉醒的反帝爱国运动，展现百年前中国民众团结御辱的决心。几天之后呢，中国外交官员在 APEC 会议上呢，又演出了硬闯主办国外交部的野蛮戏码。那么从官方到民间，这股咄咄逼人之气是从何而来？这是让中国声音响彻世界，还是让中国恶行曝光全球呢？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最新一期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另一位是旅美资深媒体人林沧洲，请他们就这些个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针对最近出现这么多的爱国事件，自媒体小民之心的这个主持人小民先生就认为，这些个爱国事件的这个风格与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是有关的。他说，
自从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89以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共就开始利用所谓的爱国主义来凝聚人心。但是最近这些年，由中共当局直接推动的爱国行为尤其令人侧目，有的甚至已经到了不顾基本的外交礼仪的程度。这些粗野的所谓的爱国行动已经出现在多个领域，除了主持人刚才提到那些，还有在瑞典，中共的大使在还没有了解真相之前就粗暴地批评瑞典警方，这是很罕见的行动。在英国，中共的女记者在保守党的会议上大打出手。在南海，中共的军舰直接冲到美国军舰的前方，导致双方的军舰几乎相撞，这也可以说是一次最激烈的爱国行动。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固然和长期以来的中共的宣传鼓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则是和习近平的个人简单粗暴的执政风格有最直接的关联。不排除 类似中共驻外大使、记者那些行为，甚至包括国内的某些行为，主要就是为了向中共高层展示他们的爱国热情，以期获得赏识。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那么对于这些爱国行为从何而来，这是一股在中国一直都是一种这个常态表现呢，还是刚才正如刚才这个小明先生所说的是一种谄媚的表现。旅美的资深媒体人林沧州认为，中共建政以来爱国行为从没有停歇过，但是具体问题要具体的分析。他说，
所谓的爱国行为或者说爱国情绪，它其实不是从89年以后它开始的，而中共执政以来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一直没有停歇过嘛，对不对？那像我们这一代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生的，我们童年的时候，那看的那些电影，像那些什么小兵张卡啊、平原游击队啊，难道不是爱国主义？对吧？包括我们那个受的那些教育，就是比如说狼牙山五壮士啊这些东西，那不是爱国主义教育，都是爱国主义教育。那么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究竟怎么看？我觉得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之。所以呢，包括就是最近的这些，那它的背景是什么东西，动机是什么东西甚至外交部发言人他这种抵制就是说对这种杜鲁加班纳的事件的发言，与瑞典的这个中国驻瑞典的外交官对瑞典当时那件事件的抗议，它有什么微妙的差别吗？
对，
我觉得都是这个就是媒体人可以观察的一个现象。
那么对于刚才提到的这个杜江班纳这个事件，林沧州先生，您觉得这个事件与之前一系列事件的这个微妙变化是什么呢？那么林沧州就认为，可以批评广告低俗，但是没必要上纲上线。他说，
我认为这件事情呢，分为两个进程部分。第一个进程呢，就是说他那个广告呢是就是我觉得不能上纲上线，谈到辱华的这个东西，就感觉它很低俗。它是一种就是说，对中国文化其实不是特别了解，还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比如说就是弄个旗袍啊，弄个小眼睛，弄涂脂抹粉啊，在那里就是拿这个筷子吃饭啊，当然它是筷子是小棒嘛，这个伟大的披萨这些东西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广告人的创意嘛，你可以批评这个广告的艺术水平不高。最后他说这个从筷子吃饭亮到他的那个手镯，来点出他的那个手镯的这个就是他要营销的东西，所以对这个广告我觉得没有必要有顾忌的反应。但是呢，就是后来那个就是他那个创始人和这设计师，我认为他脑子是进水了，对吧？就是说他这个也许他认为他是言论自由，但是美国的言论自由，对吧，宪法第一修正保证言论自由，也不一定就保证这种挑衅性的或者侮辱性的这种，就他就中国人是一坨屎嘛，中国是一坨屎。我看了台湾的这个中文媒体的这个截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创始人和设计师说话过了，就是说至少他不尊重其他文化、其他文明，对不对？你意大利有悠久灿烂的文明，中国就没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吗？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你中国人是不是应该这么来反应？或者说，在这一次以来的这种事件中，究竟怎么爱国？你是奉旨爱国，还是草根爱国？是自发爱国，还是或者说爱国？中国人把爱国提那么高，其实它里面很多矛盾。在日常生活中，你看从来都说党和国家领导人，你既然这么一个爱国的国家，你是不是应该把国家放在党前面，对不对？你这个党是什么党我不知道。再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前面底层，那都是一个笑话一场，对吧？你现在消费杜嘉班纳的都是什么人，对不对？都有钱人吗？这有钱人里面肯定有良民，对吧？有靠自己勤奋致富的人，但是是不是贪官污吏也很多呢？是不是贪官污吏的小蜜也很多呢？二奶也很多呢？三奶也很多呢？对不对？你让他们去抵制吗？他早就移民去欧美了，对不对？再有一个，你一个对吧低端人口，你抵制杜嘉班纳， 你可能都不进，没进去过，你不一定去过。杜家班纳在中国开了50多个店，当然杜家班纳这个，最后他道歉，我认为他也不是什么，就是说向中国人民低头，或者说向中国的文明低头，他可能是向钱低头，对吧？他的市场的崩溃啊，他那么多的中国的这个网站，就是那些电商都把它下架了。他这个遭到重创啊，所以就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就事论事，具体而论。至于说的他说的这个强词夺理，说到这个黑客侵入，那你黑客侵入你可以告吗？你不是有法治的国家吗？对不对？谁劫持你的网，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好完成，就一言而蔽之。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就是在欧美国家这个种族歧视还是存在的，有些人就是种族主义分子，对不对？他但是呢，就是说，至于说这个靠号召动员，而且就是媒体一边倒的来这个把它上升。再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就说这次事件，哎，我发现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都掉的出奇的软，对吧？说就那个瑞典那个外交官的这种高调的态势。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啊，这个不要上升到外交事件，人家本来就没有弄成外交事件嘛。然后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这是人民，你去干中国人民的意思，反正该外交部负起的责任，对吧？或者该外交部发言人可以说点什么的事。
好的，
往那一推，这个我分析是不是与中美贸易战的这种形势有关系，或者说与调子又要降温有关系？所以这里面的黑箱，这里面的水，我们不知道。
那么对于一度引爆舆情的这个杜加班纳事件，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先生就认为，这反映了特殊教育下受害者的心态。他说，
我们应该把这个他的广告，这种广而告之的东西，和他们私下里的那些个人的东西应该区别来看待。广告是针对所有大众的，私下里的个人的东西只能代表他个人，未必能代表这个品牌，代表这个公司。所以呢，这些个人言论我们分在一边。那么我们单谈那个广告，我是没有看出来有什么辱华的意思。做广告嘛，它当然是求新求异求奇，那么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我们说这个广告它确实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但是这个把它上升到辱华第一个民族的侮辱上，这个有点太夸大了，夸大其实了，其词了。
是。
那么，就是说，这里边其中包括一个，我们就说中国人对这个事情的敏感程度，这个当然和我们的特殊的环境、特殊教育程、特别是特殊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导致很多的百姓有这种受害者的心态，他们在潜意识里边有这种被别人侮辱的这种被侮辱过的这种感觉，所以对这个格外的敏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情绪。
那么我们接着这个杜加班纳事件谈。那么这个事件呢，最后是有两位这个创始人出面用普通话说对不起，这个而暂告一个段落。那么这个事件呢，也让人们联想到几年前台湾艺人周子瑜同样也是以视频的方式向中国人民道歉。对于这次金马奖的事件，台湾政府也表示应该让艺人有不做政治表态的自由。那么为什么中国众多台面上的人或者是高端人士都要被迫做出政治表态？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先生就认为呢，不能说实话也不能不说谎话。他说，
先可以肯定这类道歉都是在外界的压力之下做出的，是当事人不得已的言行，所以这类道歉呢，他应该说谈不上什么真心的问题。像意大利这个道歉，他当然出于自身的商业利益，因为这事儿坦白的讲，他们也实际上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后果。他们这个广告本身，他没有想到，他并没有辱华的意思，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他们是被，就是说被裹挟进去了。所以这个呢。但是这种道歉对于统治者来讲，或者说对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讲，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更需要这种道歉。这种道歉可以让统治者在他们被统治的面前显示他们很强大。这样的，这是就是说 在中国的意义所在。那么对于意大利人或者对台湾那位艺人来讲，这个道歉当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中国的某些民众来讲，那么或许可以满足他们的某种强国的这种幻想。在强大的国家面前，任何人包括外人都必须要服从，必须服软。这当时有一种情况，这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这种，好像刚才网友说的，所谓的高端人士也必须出来站队表态。那这个情况是属于中国特色了。在中国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人们必须表现出顺服来，特别是那些重要场合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那就更需要表现出顺服的姿态。这类似于这种黑社会里边的这种情况，你在黑社会老大面前，你必须要表现出这种顺服来。那么在中国就是这个问题，你不说话在很大程度上，那么就意味着你和统治集团的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个问题。在中国的帝制时代，人们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往往是不服从者不得食，所以你不服从可能你就没有吃饭的权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在民国时期铮铮铁骨的硬汉，到了共产党手下也不得不顺顺贴贴的，是不是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
是。
所以在我们国家就这个问题，我们不仅不能说实话，而且我们又说不得不说谎话。中共所以他要最大限度的要剥夺我们的自由，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们不能容忍这种不合作的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接下来我们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地方选举结束之后，无党籍和国民党籍的新科县市长他们就纷纷表态将推动两岸交流。那么这项进展呢，是否会影响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朝野立委就此发表了他们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赢得连任的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2018台北上海城市论坛将于12月下旬在台北举行，上海市将派团出席。此外，国民党籍的新科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当选之夜表示，九二共识就是他的意识形态，也将马上成立两岸工作小组，让高雄人可以条条道路通赚钱。至于即将上任的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欢迎大陆游客来参观目前正在台中市举行的花卉博览会，并将继续争取主办东亚青年运动会。台湾日前举行的九合一地方选举，执政党民进党惨败，执政县市从13席减少为6席，而在野党国民党则从6席增加为15席。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面对蓝营地方势力扩张，中国一定会加大分化力道，利用差别待遇影响台湾政治。
所以中国要做什么，我们觉得大家都清楚，比较重要是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人民感受到好处，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人民知道你的执政是有能力的。所以我觉得民主的选择败选本身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王定宇委员还说，两岸政策并不是民进党这次败选的主因，再加上蔡英文不是麻烦制造者，民进党政府稳健的两岸政策也许会逐渐调整，但是绝对不是现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及其当局只有放弃台独立场，认同九二共识，才能在两岸关系当中找到出路。马晓光还说，欢迎包括高雄在内台湾更多县市参与两岸交流，已经有大陆的旅游业者组团去高雄了，他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方面应该以开放的态度面对陆客赴台，不应该预设政治前提，避免以政治因素干扰两岸旅游市场的运作。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的儿子立委吴志扬告诉美国之音，这次选举主轴不是两岸关系，但是 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拼经济的重要。
是为了拼经济，啊，两岸关系必须要和解，而不是在统独意识上面在那边争议，经济才是硬道理啊。所以我是觉得我看好这一次民众的反应，所以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有地方政府都应该要调整两岸之间的一些关系往来。
吴志阳委员还指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造成台海关系紧张，结果是害到了大家的生活，百姓苦哈哈，只好透过选票来反映。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为败选负责，辞去民进党主席之后，还透过脸书表示，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他自己，将一肩扛起败选责任，与执政团队检讨反省，重新整队再出发。蔡英文还强调，改革没有错，但是在推动的同时，应该给受到影响的人足够的抚慰。他还认为，在网络时代，政治要明快，要有节奏感，也就是让人民有感，政治其实就是给答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的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当局宣判已经满一周年。台湾各界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三在台北召开记者会，呼吁捍卫台湾自由与人权，并且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李明哲。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在记者会上，纪录片导演李慧仁将李明哲的事件联系到最近发生的旅美中国独立摄影师卢广在新疆的失踪事件。李慧仁说，
也许很多人讲说啊，那是中国人管他什么事，其实长期以来，不要讲说是我们看到这个卢广这个摄影家，即便是我们台湾的李明哲，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我看到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如果将来我们真的跟他变成一国了，跟中国变成一国了，你觉得今天还会，你们各位都还会站在这边去声援李明哲吗？可能就跟卢广一样，全部都不见了，没有人会去声援了。所以我还是要很深切的、很诚恳的告诉各位一件事情是什么。冷漠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冷漠让台湾努力三十年最重要的价值，民主、自由、人权跟法治，你会让它变成泡沫。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点，台湾的民主还不够深化，台湾的民主要深化。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尤美女表示，只要李明哲一天不放出来，台湾就会不断声援，而且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他说，
我们这次的选举，很多人说是不是开始亲中了？不是的，这一次呢，透过所谓的恐惧的动员，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就中国的手段得逞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承诺。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以玲说，此前 APEC 会议李明哲救援大队曾经呼吁台湾官方指派的代表应该在会议上向中国领导人提出释放李明哲，但最后台湾派去的代表并没有在会议上做出任何表示。不过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下个月将在台北举办，中国也将派团来台。邱以玲说，
那我想我们在这边也要呼吁柯文哲市长借由这样的一个可以跟中国的高层的官方代表见面的一个机会，也应该要去为台湾的公民以及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先生说话，并且针对他的被任意移监还有这个家属的探监权利一再的被拒绝要表示抗议。那作为一个台北的台湾的这个首都的市长应该要去跟中国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正面的沟通的对话。
台湾公民李明哲去年三月从澳门入境中国时被逮捕，并在11月28号被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以5年徒刑。从今年3月起， 李明哲的家属每月可以去探监，至今已经探监五次，但在今年的九月份之后，家属连续被拒绝探监两次。十月通过在中国的台商协会得知李明哲被移监，十一月的探监再度被拒绝。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罗斯新型的 S-400 地对空导弹已经完成测试，很快就将部署在克里米亚半岛。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三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说，这种新型的导弹将在今年年底之前进入可用状态。俄罗斯星期天在被其吞并的克里米亚附近水域向乌克兰海军的船只开火，扣押了乌克兰的三艘船只。乌克兰说，事件当中有至少六名船员受伤。乌克兰当局随后在部分地区宣布实行为期30天的戒严，这是自2014年乌克兰在东部地区和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爆发冲突以来呢，乌克兰首次实施戒严。北约组织和西方国家都对乌克兰表示支持，并且谴责莫斯科的行动。俄罗斯说，乌克兰的船只蓄意挑衅，并且指称波罗申科总统实施的戒严令是争取在三月选举之前提高他日益下降的支持率。那么在另一方面呢，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捷克将减少在布拉格的俄罗斯外交官的数量。捷克反间谍部门认为，俄罗斯与中国间谍机构在捷克的活动越来越活跃，捷克方便的地理位置和其他的因素导致俄罗斯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向捷克派驻了大批的间谍人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捷克外长佩特日契克最近表示，俄罗斯在捷克的外交人员的数量应该符合捷克这样国家的水平。目前在布拉格的俄罗斯外交人员的数量远远超过捷克在莫斯科的外交人员。佩特日切克说，捷克正与俄罗斯谈判，敦促俄罗斯减少在布拉格的外交人员的数量。谈判还涉及的议题包括减少俄罗斯在布拉格大使馆中的技术人员的数量，尤其是在俄罗斯大使馆中所注册的汽车的数量。佩特日切克说，在布拉格的俄罗斯大使馆的技术人员的数量，特别是汽车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捷克方面能够推测出俄罗斯使用这样多数量的汽车的目的。佩特日切克说，捷克做出类似的决定是根据捷克反间谍部门的报告。捷克反间谍部门国家安全和信息局所发表的年度报告说，俄罗斯与中国在捷克的活动越来越活跃，这两个国家都在大幅增加驻捷克的有关人员的数量。捷克反间谍部门认为，以外交官身份作为掩护，俄罗斯向捷克派遣了大量的间谍人员。俄罗斯外交人员数量之多与捷克这样一个人口不多的国家不相称。俄罗斯企图使用化学武器在英国毒杀前间谍后，捷克加入了其他欧洲国家的行动，在春季驱逐了三名俄罗斯外交官。但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说，捷克目前并没有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计划。佩特日切克还表示，乌克兰危机后，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这些制裁不可能被取消。他特别强调，俄罗斯现在对所有的欧盟成员都构成威胁，因为俄罗斯更积极地传播假消息，动用各种手段输出混合威胁。佩特日切克说，捷克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威胁，捷克不能无动于衷束手等待，而是应该采取更多有效的行动对抗俄罗斯的威胁。他说，捷克还应该加紧与欧盟的合作， 应对俄罗斯所散布的各种假消息。英军总参谋长稍早前也表示，俄罗斯正对英国和英国的盟友构成威胁，威胁程度甚至超过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捷克反间谍机构一直非常重视俄罗斯与中国情报机构在捷克的活动。捷克反间谍机构过去就曾发表的报告也多次提到过来自俄中两国的威胁。尼克里斯基说，捷克反间谍部门以前就曾经警告过，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间谍机构不可能如同他们希望的那样在捷克活动。除了俄罗斯外，捷克反间谍部门还指控过中国试图渗透捷克的权力中枢，试图对捷克的舆论和经济活动施加影响。评论人士说，捷克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地处欧洲十字路口，捷克与其他周边欧洲国家特别是欧盟大国之间的交通来往都非常方便。此外，最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反普京俄罗斯反对派人士选择移民定居捷克，这是捷克境内形成了很大的俄罗斯侨民团体，这些因素都使俄罗斯安全机构在捷克的活动非常活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中国政府通过出境禁令禁止美国公民离境，有些美国公民甚至被迫在中国滞留好几年这样的情况，美国国务院表示高度的关切。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龙香的连线介绍。
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周末呢在阿根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时候非常有可能提到相关的问题。而不久之前，国务院的发言人诺瓦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会持续高度关注所谓的出境禁令的相关问题。那么他也提醒华裔美国人，尤其是规划成美国公民的华裔，在入境中国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提高小警觉谨慎，避免被限制出境。那么国务院表示呢，如果规划成美国公民的华裔在拿着中国的护照或是中国政府所发行的这个旅行文件前往中国，在入境之后呢遭到了拘留、拘捕或是参与相关有关的刑事调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政府、美国的领事官员呢将不会被或许来进行探视或是与中国的官员来进行交涉。几个星期前呢，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在国务院登场，当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当面向杨洁篪提起，那么也显示对这起事件这个问题相关问题的高度关注。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一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印度外交部长顾凯杰他在星期二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这个星期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讨论，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这将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四次会面。路透社星期三报道，印中长达3500公里的边界自两国领导人今年四月在武汉会晤，同意防止让政治纠纷演变成冲突之后一直平静无事。而在去年，两国军队在边界一处有争议的地段陷入长达73天的对峙，曾引发交战的忧虑。印度和中国还将在年底之前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期建立共信。除边界纠纷之外，印中两国还在争夺在印度洋的影响，以及就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角力。据路透社报道，随着中国对沙特阿拉伯石油需求的增大，沙特自2012年以来第一次有望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与俄罗斯争夺对中国石油出口龙头的地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的这个沙特，过去两年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份额被俄罗斯超越。不过随着中国一些炼油厂2019年的投产，石油需求增加，分析人士表示，这可能令沙特对中国石油出口的增加大约每天是30万到70万桶。中国驻美国大使警告说，美国强硬派如果试图让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分道扬镳，那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路透社星期二发表的专访当中表示，中国希望这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能够与美国达成协议，化解贸易摩擦，但是同时他也表示，中国将奋力地维护自身的利益。此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特朗普总统认为在 G20 期间的美中峰会上双方有很好的机会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库德洛也强调，达成协议需要满足公平互惠的条件，包括解决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重大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问题。路透社报道，阿根廷和中国即将签署在阿根廷建造第四座核电站的协议，这个中国投入巨资的项目将进一步的扩大中国在阿根廷这个美国的关键区域盟友的影响力。路透社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后呢，将对阿根廷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将签署这项据说金额达到80亿美元的协议。拉丁美洲传统上被视为美国的后院，中国的影响力在南美洲的扩大已经引起美国的警觉。阿根廷第四座核电站的项目将是中国在阿根廷投资的最大项目。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